各位听众大家好，欢迎收听明慧修炼园地，现在正在播出的是第327期明慧修炼园地。
千年轮回，红尘梦醒，圆规大法，慧者心清。请听明慧修炼园地。
请听明慧交流文章，珍惜机缘，兑现誓约。作者：大陆大法弟子。明慧网2017年6月20日。学法时看到师父说，你来到这个世间的时候曾经和我签过约，你发誓要救度那些众生，你才能成为大法弟子，你才能做这件事情。可是你没有兑现，你没有完全兑现，你承担的背后的那个分配给你的那些无量众生，庞大的生命群，你都救度不了。那是什么？那是简简单单的一个不精进修炼的问题吗？那是极大极大的犯罪，罪大无比。选自2016年纽约法会讲法。当时我的眼泪就止不住的流，深知师尊给予了弟子很多能力，可是因为自己各种人心没有修去，导致救人的力度离师尊的要求差得很远很远，觉得很愧对师父。下面是自己突破讲真相中的一点体悟，与同修们分享。一、破除障碍，用心救人。2016年5月，我突破障碍出去讲真相时，真的感觉像云游，遇到的人中有骂人的，有斜眼的，有要举报的，自己尽量做到不动心，知道是在去自己的自尊心、怕心、急躁、怨恨等人心，应该借这个机会修掉。但有时面对众生的冷漠，还是很想跑回去学法。但是想到现在是正法时期，众生对我们的不善是在无知中造业，这是旧势力在拦着我们救人，我有不足会在法中归正，邪恶干扰不了我继续讲真相。刚开始遇到一位与他聊什么都一言不发的年轻人，我想不管怎样还是应该把真相告诉他。于是我笑着说，我没有任何目的，只是希望你能多了解一些事实真相。你知道法轮功已经红传100多个国家和地区吗？台湾一地就有几十万人学，并讲述天安门自焚的种种疑点，告诉他已经有2亿多人退出中共组织，并问他是否入过党团队。他说入过团早就没用了。我说我觉得你人还是很好的，帮你起个化名退出共青团组织，废除那个毒誓好吗？他还是沉默。我又讲了一些真相，他还是不说话。当时我真的不知道再说什么了，我很想离开，但是想到众生的安危，我还是应该再跟他讲讲，心里求师父救救他。鼓起勇气平静地说道，能与你在此相遇是缘分，真心的希望你能退出团员，有一个好的未来，好不好？他看着我终于说了一句好。当时我真的很想哭，感谢师父终于救度了他。有一次我送一个年轻人真相资料，他让我给他讲讲，我就坐下来给他介绍大法的美好。他翻着我给他的资料，很吃惊地说道，中共活摘法轮功学员的器官，这是真的吗？我说这是真的，在迫害法轮功之前换器官是很难的，得要几年才能找到合适的器官。可是迫害法轮功之后，很多学员被非法关押，一个星期就能找到合适的器官，这说明在中国有类似于超市一样的地方，有很多器官供选择，而这些器官却都来自于活着的法轮功学员，然后被直接火化。他说什么还是活着的？我说是活着的，因为他们是要新鲜的器官，都是中国人，简直太残忍了。这些被海外调查团称为 这个星球上从未有过的邪恶，而这一切却是直接由国家军队、医院、警察直接参与的，不然谁敢做出这样的事？他说，太可怕了。但是你知道，这些都是属于国家机密，如果我举报，你就会被带走。他的脸一下子变得很阴沉，旁边也有几个戴红袖章的人员在走动。当时我没有一点慌张，平静地、坚定地看着他，说道，我相信你是一个好人，不会这样做的。空气仿佛凝固了几秒钟，他笑了，说道，开玩笑的，并让我把法轮功动作练给他看。因为当时旁边有人走动，我觉得不是很理智。他说，你放心，我会保护你的，并把旁边帮我发正念的同修也赶走了，催了我几次，我看他是真心的，就到旁边没人的走道练给他看。后来他也顺利地散退了，我心里知道是师父帮我化解了磨难。有一次，阿姨同修与一位做清洁的叔叔讲了很多，那人不吱声，旁边的叔叔让那人不要信。我发了一会儿正念走过去，说，阿姨讲的都是为你们好。他说，只要顾好自己，吃好喝好玩好就行，管那么多干嘛？以前看过你们的小册子，说有一个学这个的被判十几年，不值得。我说，其实你们应该指责的是共产党，你看现在工人农民多辛苦，物价又高，上学上医院又贵，很多钱都被贪官贪污了。他一听，向我诉说他工作期间摔了一跤，骨折花了10000多元都不给报销。我耐心说道，是啊，我爸是学法轮功的，从工地上从高楼上掉下来，刚好在两堆大石头中间的沙堆上，要不是大法师父保护，早就没命了。我们告诉你记住法轮大法好，又不要你一分钱，还能保命，人也不受罪。他好像突然明白了，说道，是啊。我说，你曾经宣誓说把生命献给共产党，这毒誓很不好，你的生命是你自己的，肯定谁都不给，我们真的是为你好，你心里知道废掉那个毒誓，为你自己好好活着，把你入过的团队退出来好不好？他说，好啊，谢谢你啊，我知道你是真的为我好，并很愿意告诉他的同事。后来我在用心学法时，常常会感到师父的加持与鼓励，慢慢的讲真相中也总结了一些经验，能很自然的与众生像朋友一样聊天，让他们能接受真相。在商场里遇到很多是带小孩的妈妈，我就与小孩逗着玩，拉近距离，用小孩的开销很大，国内奶粉不安全，上幼儿园很贵，与海外的对比，引入劝三退，用带小孩很辛苦，讲述我妈妈修炼大法后身体变好了，能带孙子，按真善忍做好人，与我嫂子的关系融洽了，接着讲自焚伟岸及大法红传。也会遇到一些找工作的学生，我就听他们是学什么专业的，给予一些找工作的经验，并告诉他们党员在国外不受欢迎及国内的腐败，很多新闻是假的，很自然地谈到自焚真相及三退，很多最后听明白了，很感激地说，谢谢姐姐。也有商场里的工作人员，有的很愿意与我们搭话，当我们听着他们说工资低、工作时间长、没保障等等，也能很好地切入话题，有时也会利用帮助别人的行动讲真相，哪怕只是出商场门时帮后面的人把门帘拉开，在别人的感谢声中很自然地告诉他真相，对于生活很困难的人就耐心倾听他们的心声，告诉他们很多不顺是在还前一世的债，但不管怎样都要守住自己的善，不要抱怨。像我三姨父一生劳劳碌碌，但心很善良，姨父得癌症去世，走之前看了法轮功的书，念法轮大法好，死后托梦给我三姨，他去了一个很美好的世界，在那里很好，而很多人为了钱伤害别人，死后就会下地狱受苦，所以人们不要只看眼前，记住法轮大法好，选择三退就能去美好的世界。他们很认同，开始的苦瓜脸听完真相后也乐开了花，并一再说谢谢。后来我讲真相基本都不用怎么想，就能很轻易地找到话题，让众生接受真相。 我知道是师父帮我破除了讲真相的障碍。
这里是明慧广播电台修炼园地节目，欢迎您继续收听。
二，心存慈悲，如意救人。那一段时间不是暴雨就是大太阳，有时同修问我，明天暴雨还出来吗？我笑着说，风雨无阻。后来同修也不问了，无论天气如何，这一点点苦怎能挡住大法弟子救人的步伐。然而当我们在街上给众生资料被拒绝时，那时是多么希望他们能珍惜这万古得救的机缘。像道师父说的，我们为了谁风雨无阻，我们为了谁风餐露宿，站在街头的是大法弟子，手中的传单渗透着慈悲与辛苦，只为把你从危难中救度，明白真相你才会看清前途。我们不是为了回报，只想给你一条希望的路。选自红银三，给你希望的路。这时慈悲的眼泪就止不住的流。经过一段时间的磨砺，很多人敢接了，有的先不要，一看是真相资料，不是广告也接了。有一次我走到一个男子旁边，本来他是背对着我，我刚说你好，资料还没拿出来，他就转身说谢谢，目不转睛地看着我的包包，好像是明白的一面正在等着我送给他资料。一次听到旁边的两位阿姨说，老家的亲人打电话说，几分钟时间洪水已经过头了，还要下两天暴雨，怎么办？真是太可怕了。我接过话说，这里面肯定有冤情，像我妈妈99年前学法轮功，身心变好了，可这么好的大法却遭到残酷迫害。她说，不是不让学吗？不过我知道有很多人学这个被关押。我说，这跟文革一样，很多好人受冤，那时信佛的人不也是遭到迫害吗？但是善恶到头终有报，那时跟着一起砸庙的都没有好下场。他点头，并举了一些他看到的善恶有报的例子。我接着说，当时有1亿人学法轮功，江泽民出于妒忌非要迫害这群修佛向善的好人，能没有报应吗？他说，是不应该迫害，别人又没做坏事，只是一个信仰。我就举了几个我身边念法轮大法好，真善人好，得福报的例子，希望他记住这9个字就能平安度过劫难。他真诚地点点头。我接着讲三退大潮，他说只入过少先队，我说帮他起个化名，退出来能平安。他说早就没有用了。我说你曾经宣誓把生命献给他，这个毒誓很不好，中共就如同一只船已经在下沉，你今天从心里知道退出来，就是从他的船上下来了，就能平安。他还是笑而不答。这时他的经理过来了，他要上班了。我说，阿姨，百年修得同船渡，今年能在这里相遇是多大的缘分啊，也许现在我们分开了就再也见不到你了，也不知道你以后是否还有听到真相的机会。如果你没退出来，万一老天要清算这个党的时候，因为你是他的一份子而不能躲过灾难，我将会为你感到非常的难过。你看这大洪水这么可怕，后面还有比这更可怕的灾难，我真心的希望你能平安呐、啊！你就心里知道你已经把这个少先队退出来了好不好？他看着我说，好，谢谢你，我能感受到你是为我好。回家时下着倾盆大雨，一上车就听一个女孩说，她周边的地方已经有几个人被水冲垮的房子压死了，跟他讲真相，很顺利的他就退了。走在回家的路上，想起那些顷刻间变成汪洋大海的地方，很可能是我们讲真相做得不好的地方，也不知道那些失去生命的众生是否听闻过真相。想到如果一个人没得救，也许是一个天体众生的解体，真切地感受到生命的可贵，救人行事的紧迫。想起同修交流说，不做救人的事就等于是见死不救，杀人害命，如果自己没有尽职尽责，也就真的是在犯罪呀。 而同修提问还有 80% 的人没得救，也就可想而知自己做的还是很不够，也许是发自真心的在救人。那段时间以天灾人祸道德下滑开口，人要有信仰的重要引入法轮功真相，以国内外在抗洪及地震提前的防护工作对比，讲述中共对老百姓的性命不重视引入三退话题，都能很顺利地讲清楚。三，师父铺路弟子见约，当自己救人的基点完全是为他的，忘记自我时，师尊也会将一个个的有缘人引到我身边。讲真相中也有过很多感人的故事。有一次与同修有矛盾，想到每一天的时间过去了就再也不会回来了，于是自己还是上午学法，下午去讲真相。外面虽然骄阳似火，但站台依旧很多人。突然升起一念，忘记所有恩怨，快快乐乐救人，也许是来自久远前的誓约。此刻发自心底的呼唤，我想，师父啊，为了救众生，我可以忘记所有恩怨。于是我擦干眼泪，以天气为切入口，与旁边的大叔讲真相。没想到他说，你与别的年轻人很不一样，你的精神状态非常的好。这时旁边的阿姨问他，我是干什么的，他笑着说，他在为他心中的信仰真理而坚持。我也笑了，并很顺利地与这位大姐讲清了真相，她在感谢声中道别。那天下午我认真地投入到讲真相中，众生听真相的效果很好的，个人的恩怨真的是被师父拿掉了。我心里深知是师父在鼓励我，是师父让我感受到了一次心空善念起这样的殊胜。选自红银三入圣境。而后面的路，弟子需要融入法中，达到师父的标准，同时也悟到法太大了，包含了各个层次，每个人悟到的都是不同层次的一点点，也许有的不符合自己的想法，但只要出发点是好的，都没有必要去排斥否定，谦虚的去听。也许同修的话是师父在借同修的嘴提醒自己还没有考虑到的，我也需要不大的扩大容量，才能容纳更多的众生。一次与一位爷爷搭话，他很严肃地说，你是干什么的？我笑着说，爷爷，我不是来做推销的，只想告诉你一件很重要的好事。现在法轮功已经红传100多个国家和地区，法轮功是教人按真善忍做好人，修身养性的。你记住，法轮功是好的，就会有好的福报。他也笑着说道，哦，法轮功呀，我知道。现在你们师父应该快70岁了，他现在在国外是吧？他还好吗？我含着眼泪说，我师父现在在美国，很好很好。他说，他为什么不回国呢？我说，因为法轮功属于全世界呀，我师父带着做的神韵艺术团已经在全球演出，还有新唐人电视台、大纪元报纸都已经是世界性的大媒体了，还有天国乐团、法轮功功法演示等等，都是以非常纯正的面貌，把中国真正的传统文化与信仰展现在世界的舞台上，很多中国人看到了都觉得非常自豪。他说，那为什么江泽民要残酷地迫害法轮功呢？我说，因为他妒忌法轮功能在几年的时间里有1亿人学。他说，哦，我明白了，当年法轮功在中国开始传法时，正是中国改革开放道德急速下滑时，很多人为了挣钱身体也日渐衰弱，法轮功的传出让很多人一下子找到了失落已久的信仰，又能强身健体，所以一下子能吸引那么多人。而你们师父能在中共这样严密的管制下将法轮功红传出来，的确走得非常的正，现在又奔走在世界各地把法轮功传到全世界，真的是非常的不容易，也是非常的了不起。你师父的确是一个非常伟大的人物。所以平时看到有的老太太发资料，有人要举报，我就让他们不要打电话，别人只是一个信仰，这共产党几十年做的坏事我们都看在眼里，连老毛自己都说到第四代领导人就不行了，这共产党是要完了，但没有看到你们这么年轻的直接在外面讲的。那些老太太看我很严肃，也不敢发给我资料，也没人直接给我讲。我说，你能这样善待大法弟子也是在做大好事， 其实有很多法轮功学员能走出来讲，已经是放下了个人的安危，完全是为了让更多的人了解真相，是非常无私的。在另一位同修的帮助下，他也退出了团。
明慧广播电台修炼园地节目，欢迎您继续收听。
在讲真相过程中，碰到几次别人问我，法轮功这么好，为什么他们只敢晚上发，而不敢白天堂堂正正的出来发？也有人问我，为什么有的人发资料给我时，要左右看看再给我，像做见不得人的事一样？我都会解释道，希望你们能理解，法轮功学员是在自己被迫害的情况下，冒着危险送资料的。有的就是因为发资料被判刑，有的在监狱里甚至失去了宝贵的生命，只因为中共的迫害太惨无人道了。不过听到这些，让我更加意识到自己需要修去各种执着、怕心，保护自我及负面思维，这样众生就能在很轻松愉快的场中感受到大法弟子纯正、善良、慈悲的能量。在不断的突破面对面送资料中，师父帮我拿掉了很多物质，心态也越来越稳。一次在商场门口看到一位穿着很讲究的爷爷，我迎上去把明慧期刊真相双手递给他，他问是什么，我就打开期刊第一页说道，这是澳洲议员在庆祝法轮大法日的讲话。他突然开心地说，啊，我知道，我前段时间在澳洲我姑娘那儿看到了法轮功大游行，法轮功在那里是很自由的。这时他老伴儿过来了，我就笑着跟他讲三退保平安，没想到奶奶双手向我合十，与两位老人讲完真相三退后，我祝他们都能平安，奶奶又向我双手合十。我心里感谢师父的铺垫，真的就如师父讲的，在好的社区大大方方地走过去，然后跟人家很坦然地一讲，马上表示非常高兴，就在等你一样，实际上就是都铺垫好了，就差你用正念去把这件事情做了。选自各地讲法十一，大法弟子必须学法。其实遇到很多像爷爷这样去过海外的人，对大法的了解都是很正面的，基本上是很容易就讲退了。在此也很感谢海外同修们的辛苦付出。在商场旁边，我送一份资料给一位年轻人，他说，是法轮功吗？我说是的，可以了解一下。我的手伸了好半天，他终于接了。我刚走了几步，他用被谎言毒害的话问了一个问题，我走了回来，蹲下来说，我师父没有被抓，那是造谣的，我师父是1996年就已经被邀请到其他国家讲法，现在已经传到100多个国家和地区。他指着真相期刊问道，这里面有师父吗？我说没有，你翻墙就可以看到。他问，学法轮功收费吗？我说全都是免费的，电视里说法轮功敛财是假的，你都可以上明慧网免费下载所有的讲法和教功录像。他指着那本期刊问，这些高官为什么被抓？我说表面是因为贪污，实际是因为他们手上沾满了大法弟子的鲜血，遭到报应了，人做了什么都得偿还，善待别人就是善待自己啊。虽然他的发型与纹身很像在外面玩的人，但在师尊的呵护下，我只是平静地解答他的问题，问他入过党团队没有。他说他因为贪玩什么都没有入过。最后他说，我明白了，你可以走了，资料我会好好看看。来到站台，我与一位大叔讲法轮功真相。他说最近抓了很多人，因为前段时间搞的活摘器官发布会，我觉得没必要顶着干，搞进去受罪就很不划算。我说如果没有这场迫害，我们只管修好自己，但这场迫害发生的时候，当我们的师父与大法受到不白之冤的时候，我们作为大法的一粒子，那么多同胞会生活在谎言中，曾经深深的受益的我们，怎么能苟且偷生的活着，不走出来说一句公道话呢？99年之后，的确存在很多活摘法轮功器官的事实，大量的曝光是在抑制这些事的发生，这是这个星球上从未有过的邪恶，如果我们不站出来，只会使他们更加猖狂， 现在不是劳教制度被废除，跟随江泽民迫害法轮功的高官被抓，江泽民已被20多万中国人起诉了吗？还在迫害的只是一些残余势力，如果我们不出来讲，很多人还在毒害之中。我说到这儿，他沉默了一会儿说，你很虔诚，但是一定要注意安全。不过法轮功没有什么创新，主要是转法轮，佛教传了2000多年，不断的更新。我说，但是你看，现在的佛教圣地已经变成了旅游赚钱、求升官发财消灾的地方，连宾馆都搬进去了，已不是静修之地了。而法轮大法是按照真善忍修心性，概括了佛家的善、道家的真三个字，虽然简单，但要在平时的工作生活中做到不被外界所动心是很不容易的。而大法层层的内涵，只有在不断的实修中才能看到。虽然江泽民出于妒忌发动了这场迫害，但我们是不承认这场迫害。师父在我们心中的位置是永远都不会动摇的，大法在我们心里就是一片净土。他说那是。我问他听过三退没有，他说他已经在大纪元上退了。这让我感到他之前还是了解了很多真相，但还是有心结，我们还是要不断地给世人讲真相。还有一次，我给一位在树荫下的老爷爷送资料，他问里面是什么，我很坦然地把真相打开，一页一页地给他介绍。他说嗯，这东西回家戴眼镜要好好看看。他很痛快地答应了三退，并说丫头加油，祝你们成功，我一定要好好地活着，看着那一天的到来。我心里谢谢师父的鼓励，虽然自己的物质生活很清贫，但看到一个个众生得救后欣喜的笑脸，我知道那就是师尊的欣慰，是弟子心中的幸福。能在此时成为大法弟子，能与师父正法时期同在，能维护宇宙大法，能繁荣着新的宇宙，已是生命莫大的荣幸。弟子唯有实修自己，多救人，以报师恩。以上只是自己的一点感悟，不在法上之处，请同修慈悲指正，双手合十。
请听明慧交流文章，题目是去除对时间和自我的执着，作者大陆大法弟子。一，去除对时间和自我的执着。最近一些开着修的同修在文章中提到，将来会有人留下来继续住持正法的事情，在同修中引起一些讨论。我想同修通过文章把自己看到的、知道的写出来也很正常，关键是我们不应该执着或者猜想什么将来留还是走还是怎么样，那都是师父有序安排，不是我们一厢情愿得了的，这是其一。其二，为什么有人会在此事上引起执着？依我看，还是思没有去掉，还是对自己的未来看重。记得师父说过，佛神他可以为众生、为宇宙的利益放弃他的生命，什么都可以放弃的，而且坦然不动的。见美国西部法会讲法。我们修炼的目的不也是要成为为大法负责、为众生负责的高级生命吗？那么我们就要真的放下所有的在低层所形成的私心和变异的东西，才能真正的同化大法，才能达到真正为众生负责的目的。未来的在人间的去留，我个人觉得我们只能圆融师父所要，看宇宙和众生所需而定，绝不该像人一样生出妄念，想当然地把自己化为某一类走或留之中。在世间修炼，特别是历尽这么多年的迫害，大陆的大法弟子都不同程度地受到了迫害，有些甚至被迫害得非常严重。在此种情况下，盼着迫害结束，心情虽然可以理解，但任何形式的对时间的执着都会成为邪恶钻空子的地方，甚至会招来各种磨难。当某一地区同修这方面都有漏的话，就会成为邪恶迫害的借口，教训太深刻了。反过来说，即便是在人间遭受了再大的磨难，对于修炼人而言也算不了什么，
因为修炼人将来要回到那永恒不灭的地方。这方面师父在导航中讲过，今生能得到大法是最为幸运的，所以作为修炼人，不应该把个人的感受看重，我们的责任和使命要去尽心的完成。二，珍惜正法时期大法弟子的称号。有的同修今生因为迫害而导致生活上的不如意，在常人朋友和亲戚面前似乎总觉得低人一等似的，有的人甚至想从前生或者穿越小说中找安慰，觉得自己也曾经辉煌过，来平衡一下自己今生不得志的心理。其实我们从法中都明白，在人类的历史上我们曾经辉煌过，在天上我们也曾当过各种层次的不同的佛道神，但是我总觉得不管我们在过去漫长的下走和人间的轮回中，过程中有着怎样大的辉煌，那都是过去，那些都只能算作一个生命的过程而已。我觉得我们所做的一切都能配得上正法时期大法弟子的称号，那才是最了不起的。因为只有做好目前的一切，才能让我们的生命真正的走入未来的无限美好的新宇宙，才能在未来中永恒于苍宇之间。如果我们不做好我们应该做的，无论过去我们有着怎样不凡的经历，那都不会被正法所承认，也许都会被清理。师父说过，因为这么大的法理在人间不是再现，是开天辟地没有过的，是宇宙的开天辟地头一回。见美国西部法会讲法。这样的事情机会不多，我也不会老这样传下去。我觉得能够直接听到我传功讲法的人，我说真是，将来你会知道，你会觉得这段时间是非常可喜的。见转法轮。从以上两段师父的讲法中，我就悟到，我们因为师父在人间弘传宇宙大法，我们才成为最幸运的生命，这是何等的万古奇缘。那么不管我们在哪一阶层或者生活上怎么样，这些都不重要，都不应该把这些看重，重要的是我们自己本身要给大法一个正确的位置才行。当真正明白一些了正法时期大法弟子的神圣与责任，我想在人中修炼，在面对世人的各类眼光和说辞的时候，就根本不会有那种自卑的心理状态，而是会慈悲又威严十足地面对这一切了。从修炼的角度来说，明白了正法时期大法弟子的神圣与责任之后，在遇到个人修炼和正实法的事情的时候，就会有着更精进更努力的心态来面对一切风雨和事情，很多的关和难过起来也就容易得多了。三，从正法的角度上看问题。作为修炼人，在人中修炼就会遇到一些关和难，在遇到的时候，如果一味的忍受或者清除，很多时候效果都不是很好。经过多次实践，我觉得我们应该站在正法的基点上去考虑问题，很多的关和难我们走过去就变得容易多了。比如身体出现难受症状，我们先应该看看自己是不是哪里有不足，让邪恶钻空子了，先找自己的不足是应该的，因为很多原因不只是我们本身有漏，还包括邪恶迫害的因素在里面。找出自己的不足之后，不仅要发正念清除干扰，更要站在正法的角度看待自己遇到的问题。我们清除这种身体难受的表象，不是为了我个人的舒服，而是不让操控此事的旧的生命因为干扰我而被正法所销毁，不让常人因为误解我而对大法产生误解。这样完全站在正法救众生的角度，无私的基点上看待问题的时候，即使问题一时间表现得很严重很痛，我们就坚定住，很多假象也就迎刃而解，执意干扰的邪恶生命也很容易被清除掉了，因为他们本身也不占理了。如果平时我们在遇到问题的时候都是站在正法和救度的角度去看待， 那对于我们自己这个小宇宙和周围的环境来说，都会有着非常正面的影响的。
下面请听黑龙江大法弟子辛雨清的文章，大法弟子没有敌人，明慧网2017年2月19日。看到当地同修的所谓案件的程序被邪恶操控的中共政法委、610、公检法等部门人员在快速往前推，不断地牵动着参与营救的同修。而709大抓捕之后，使近年来与各地同修一道配合抵制迫害的维权律师群体遭受重挫，尤其是发生了唐律师被车祸，更是令人堪忧。因为曾有过与律师和同修配合营救被迫害同修、一道反迫害以及有律师介入自己的案件被大家营救，共同破除迫害的双重经历，在此与大家分享一段个人的经历和体会。作为修炼人，在被中共打压迫害的险恶环境下，如何摆正做事的基点，对他人持以怎样的心态很关键。这场历史上邪恶至极的迫害，真正毁掉的是人类仅有的道德底线和良知，从而失去得救的机会。所以不明真相的那些世人才是这场迫害的真正受害者。大法弟子无论身处何方，都承担着证实大法、救度众生的历史使命，所以请律师反迫害、讲真相，根本目的是为了更多众生的真正得救。当事同修身处磨难之中时，心态越是不稳，越是容易被邪恶的表象所带动，也在不同程度地影响着案件的走向。这就更需外面同修以坚定的正念、稳健的心态给他们以有力的支持和帮助。律师会见时，如能认真倾听当事同修的叙述，用心与其沟通，特别是如能帮助他们打开封闭环境下形成的那些心结，在与他们沟通反迫害方面的法律程序运作，鼓励他们升起信师信法的正念，修出对众生的慈悲，效果会更好。2014年，笔者因剑三江事件被绑架，当局叫嚣着对我要重判，刑期至少是10年。我当即告诉他们，大法弟子修炼的路，你们谁也左右不了，只有我师父说了算。但被非法关押在看守所的最初那段时间里，每当听那些在押人员谈论到起诉、开庭、判决、送监狱之类的事实，我的心还是能被牵动，甚至联想到自己到那时要如何应对等等。后来真的静下心来时，一点一滴地对照大法，找到自己还有放不下的对生死、名利、亲情等执着观念，将心放下了，就再也不为外在的环境所动所扰了。一次在与律师的见面中，有一件事帮我打开了一个心结，对我帮助很大。当时与律师谈到，那些在押人员污秽不堪的言行，对我是一种很大的污染，已经不堪忍受。律师平静地对我说，他们也都是受邪党的毒害，从而造成被毁掉的结果。听到这，我心里一下豁然开朗了。对那些生命的抵触和抱怨瞬间烟消云散，取而代之的是对这群生命的悲悯和惋惜。这次与律师见面结束后，我再回到监号时，那些在押人员竟对我表现出从未有过的关心和友善。这个过程让我切实地体悟到了相由心生。选自李洪志师父著作《各地讲法时》在大纪元会议上讲法。后来悟道，虽然对自己个人的生死去留已能坦然放下，但随着案件不法程序的每往前推进一步时，都会使一些人被邪恶裹挟利用着参与到迫害中来， 他们也将因此真正失去自己的未来。为了对这些众生的去留负责，内心生出了彻底否定迫害的坚定正念。随着内心升起了正念和慈悲，接触到的警察和在押人员对我能回家都充满了信心。一次，我正打坐静心发正念，窗外电闪雷鸣，一个能看到另外空间显像的在押人员对其他人说，他看到孙悟空了，手里拿金箍棒，踏着祥云从监号窗外穿身而过，是来接法轮功阿姨，指我回家的。几天后，看守所警察来打开监号的门，大声喊着我的名字，兴奋地告诉我，回家吧。等在看守所外来接我的国保队长，当听我说要拒签一切所谓的取保手续时，竟乐呵呵地说，我们早就预料到你会这样做的，那你就不必再跟我们去局里了，直接和来接你的家人一起回家去吧。当大法弟子怀着最大限度去救度每一个众生的心态，将最后得救的机缘留给被中共操控和利用下的政法系统人员时，在同修的案件中，与律师们的共同配合，制止不法程序的推进，就是在将那些迫害参与者们从被中共的毒害中逐渐解脱出来。所以在法律程序层面的运作，也要考虑给办案人们指出一条解脱的途径和出路。大法弟子的心越是无私为他，没有仇恨、对立、惩治的恶念，邪恶越是没有空子可钻。律师在与那些所谓的办案人员交涉时，也会不同程度减少和避免邪恶制造的麻烦、干扰和压力。大法弟子没有敌人，谁也不配成为大法弟子的敌人。
各位同修，感谢您收听这一期的明慧修炼园地节目，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见。